曾经在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教授人权法的戴大为，近日到英国出席多场活动推广新书，期间和不少搬到英国的香港人交流。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政府不断做一些以往无法想象的事。
In a way, nothing shocks me, but if something is so dramatic, I would say this new proposal.
他说，某程度上，没有事令我再感到震惊，但是有一点都是震撼的，是这个第23条涉及的范围之广，尝试去控制香港的价值和思想，所有事情都包在入面。戴大为又说，
And if I were to explain it, I would say it's probably because the Beijing government has already.
他说，如果我要尝试解释他，这个可能是因为北京政府已经完全学识了怎样令大陆的人民不敢发声，而他们在这里做的就是将他们的方法转移到香港。特别是第23条的咨询文件，用大篇幅引用大陆的国安法律和做法，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方向。虽然我不会感到震惊，但是这个都还是令人震撼的发展。香港政府在1月30日宣布展开为期4星期的公众咨询，打算禁止叛国、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境外干预等7类罪行。现时担任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全球研究员的戴大为说，他质疑国际制裁未必会令被制裁者的行为改变。
But it may influence younger prosecutors.
他说，不过这个可能影响比较年轻的检控官，令他们考虑要不要留在这个工作，因为他们可能会损失去被制裁的地方的自由。戴大为提倡的是外国立法，阻吓外国企业继续在人权纪录恶劣的地方营运。
Like the companies are prosecuted.
他说，如果公司参与贪污腐败，他们可能会在美国被控告。我认为政府也都应该从人权的角度去阻吓他们。74岁的戴大为在香港居住了几十年，在近年才离开。他说，以往他和其他学者不时接受传媒访问，讨论人权、法律问题，但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这些公众讨论已经消失。他又说，以往经常在香港电台参与时事节目，但他已经不再收到任何邀请。也都有曾经在香港电台工作的人跟他说，他已经被列入黑名单，记者不可以访问他。他指出，中国官员到海外学习之后，学到的是在欧洲、拉丁美洲等地，当国家发展之后，人民会开始要求民主。但是这些中国官员要保障的所谓国家安全，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安全。最大的风险正正是要求民主的人民本身，令到香港的制度难以维持。在2003年，港府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进行咨询，戴大为当时是23条关注组成员，有份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当时的政府希望借立法来改革殖民地时代的法律，虽然同样是用来控制反对派，但是远远不如现时建议的严厉。当年的立法失败，其中一个原因是时任自由党主席、行政会议成员田北俊宣布辞职，由于当局失去自由党的支持，法案胎死腹中。不过戴大为说，过往十几年来，北京善于奖励各行各业支持政府的人，现在他们只能够讲好说话，甚至比北京官员的言论更加激烈，而没有真实反映香港人的想法。
It wasn't rocket science. We know Hong Kong people were just concerned that the rule of law.
他说，这个不是什么高深学问，我们知道香港人关心维持法治和基本自由， 佢哋唔系革命分子。当香港主权移交嘅时候，香港人根本唔太参与政治，佢哋只系因为精英破坏而非保卫香港嘅自治而变得越嚟越愤怒。至于香港人可以做啲乜嘢，大大为提到美国政治学者吉恩夏普嘅著作入面有198种非暴力嘅抗争方法。佢认为喺高压环境之下，香港人可以做嘅可能只系喺行山径贴一啲白纸做抗议，或者系用脚投票以移民爱国做回应。对于留喺香港嘅人，大大为话佢哋只能够避开政治，有子女嘅家长亦都只能喺家中小心地抗衡洗脑教育。佢亦都强调，仍然有独立嘅传媒喺香港努力咁同埋小心咁报道新闻。大大为又话，鼓励香港人写信俾现时喺狱中嘅朋友，喺心理上支持佢哋。不过好可惜，佢自己就好难咁样做。
Because maybe what we speak up overseas, that somehow this will then be used against them.
佢话，因为我哋喺海外发声，可能会成为佢哋勾结外国势力嘅证据。我唔期望会有机会再同佢哋讲嘢啦。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